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以弗所书已经渐渐要接近尾声哈，但是通常是最到后面怎么样最精彩哈，到后面很重要，越到后面越重要。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话，我们从第一章哈，大概你要回想起两年前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你看哈，保罗在第一章这个地方第十节哈讲到第九节讲到说，有一天他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一个心意就是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合一。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时代，你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完全是相反，对不对？这个世界你可以看见国家跟国家，民族跟民族，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都在那边彼此纷争，家庭在纷争，家庭在分裂。美国如此，西方的国家如此，今天华人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世界各地都在走同样的道路。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这些现象是自然发生的吗？弟兄姊妹，请记得上帝的心意是要合一，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整个世界反而是相反呢？为什么？谁在控制？所以保罗讲到这个合一，第一章讲合一，接着他开始讲到这个神的心意要透过教会，是不是？教会是他在地上的代表，神透过他的教会要来完成这个工作。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使人跟神之间和好了，人跟人之间和好了，记不记得？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后面的三章就讲到，那么怎么样子来生活？讲到家庭的生活，讲到这个在职场上的关系，讲到这些的生活。最后讲完这一切之后，他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保罗说我还有 finally 这个后面的这个话很重要。他还有末了的话做什么？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进入教会，从你信耶稣那天进入上帝国，请你记件的事情，你就在面临一场属灵的战争。那我们的征战的对象是谁呢？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读的圣经，还记得吗？我们来看十二节好不好？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面临到一场征战，而这个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等一下我会解释它，而不是这个属血气的人。所以你今天这个夫妻里面在吵架，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你的敌人不是你先生，不是你太太。有的人真是把家庭当作战场，有没有啊？如果把吵架的那个录音录起来哈，你都会觉得怎么会骂出那么恶毒的话语，有没有？好像不是人在骂的， 你看见没有？家庭里面有征战，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被打了都还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C.S. Lewis， 他说魔鬼不是让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就是让我们对他疑神疑鬼，好像到处都看到他。他讲到的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不认识。我们中国人讲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要知道敌方在打什么，对不对？敌方是谁啊？现在都是被，请问我们的敌人是谁？魔鬼。魔鬼是谁？就魔鬼啊。圣经上里面讲到的，讲到有关魔鬼的事情，你了解多少？今天我们要来，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认识。请记得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还有他的手下，我称他叫魔君。那你我是什么呢？圣经上称我们是，在旧约里面讲的说我们是耶和华军队，是不是？当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他提到说他看到异象，然后这个异象告诉他说神是什么神呢？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在耶和华的军队还是在魔鬼军团？耶和华军队。好，跟你旁边说，你是耶和华的军队。千万不要有魔鬼军队在我们这边卧底啊。我们看看在旧约里面魔鬼在哪边出现呢？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伊甸园。伊甸园那一个蛇还记得吗？是不是蛇对亚当对夏娃说，这园中的果子上帝岂是真说？上帝真的说不可以吃吗？所以魔鬼在伊甸园里面就在那边工作了，是不是？人类的堕落是魔鬼诱惑所带来的结果。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里面提到，但以理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他禁食21天，结果后来天使长米迦勒才来。那当天使长米迦勒来的时候，他跟他讲什么？他说他在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有波斯的魔君，还有呢希腊的魔君。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它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国家的头在这个地方。所以美国有美国的什么，有什么魔君，请你记得圣经上讲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混乱的事情，这么多一些伤风败俗，这些罪恶的事情发生，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全世界握在什么，那恶者的手下。好了，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在这边就点出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以弗所书第1章21节就已经讲到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对不对？好，然后呢到了这个第6章又讲了说执政的、掌权的，还有什么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很清楚的讲了，这一个属灵气的恶魔它不是属血气的，这个是在天空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不是只有这两个地方提到，你看见第4章也讲怎么样，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行事为人随从各样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什么首领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好，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他祷告被提到哪里，三层天。所以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是个三层天的概念。可是你看在第二层天，这个天空属灵界的恶魔管辖幽暗世界掌权的执政的这些，所以这个是看不见的。好，这也是西方自从理性主义抬头之后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结果。普遍来讲，西方人其实对这种灵界的事情是不太相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后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人对于灵界的事情越来越开始好奇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属灵征战呢？你可以看见魔鬼透过这一个，魔鬼想要透过罪要来使人犯罪，最后通通跟他一样，最后就是到地狱火湖去，是不是？这是魔鬼的工作。但是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来的，上帝的计划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什么？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魔鬼他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然后呢耶稣说他要来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Amen。 所以魔鬼他从起初就是要跟上帝对抗的。请你记得一件事情，魔鬼的工作就是要使得我们远离神，使得我们堕落。但是耶稣基督来，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Amen。 所以到了约翰一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当约翰 就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抵挡去这个的敌基督呢？凡灵认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从神来的，凡灵不认耶稣基督的就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呢，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他，了解意思吗？很奇妙的，当你奉耶稣基督名的赶鬼的时候呢，这个鬼他就会怕，他就会出去。亲爱的同志们，魔鬼他有他的军团，魔鬼不是只是一个人，好，他有他的国度，神的国，神的军队，有这个我们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有我们的神，但是魔鬼他也有。我们看看哈，魔鬼他这个名字哈，在启示录里提到说，他是什么？他是古龙，他是大蛇。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我们是龙的传人啊，是不是？然后我们衣服都喜欢买一个什么有龙啊，后来一信了主之后发现糟糕了，哎呀，龙不就是魔鬼吗？啊，所以哈，我早期的时候有一件衣服是上面都是那个功夫装，上面就是一条龙，啊，那还不是很明显的龙，就是看起来就是白色，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一条龙。所以后来赶快把那条，不是把那条龙，就把那件衣服把它丢掉了哈。啊，丢什么？龙、古蛇，圣经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是魔鬼他化妆的。所以那个蛇其实你看见它是蛇，事实上是什么？是撒旦。你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这些异教，甚至有一些像你知道这个撒旦教，他们就是非常的去拜这种什么拜蛇。 他们就非常喜欢用这些来当作是标志的。好，魔鬼有他的军队。我们看圣经里面启示录十二章这边提到说什么，当初魔鬼他从天上坠落的时候呢，那边记载着说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都跟着他一起到地上。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就讲说他的使者怎么样，也一同被摔下去，看到没有？所以他的使者，这个他就是指的魔鬼。所以魔鬼他的部下有多少你知道吗？有多少吗？天上当初的天使的三分之一，你想想看他有多少。所以当你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不要只想到魔鬼，魔鬼他有他的军队的。圣经上很清楚的讲，那么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还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到这个格拉森啊，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记载着格拉森的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记不记得？是不是那个被鬼附的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至高上帝的儿子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啊，这时候耶稣就赶他身上的鬼，对不对？结果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那个鬼怕了，他说那你容许我跑到那个猪里面去吧。好，结果就跑到猪里面去了，结果猪怎么样，全都跳下海里面去了。死了有多少猪啊？他称他自己的名字叫做群。如果按照当时候罗马军营的编制来讲，那大概是6000。所以你看这损失惨重啊。好，到底是不是6000只猪我们不晓得，但是是很多。这一个群鬼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你的家中，你说有没有鬼？有没有鬼？有的人很大声很肯定的鬼，弟兄姊妹，希望没有。不要让鬼在你家，要让主在你家， Amen。 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不可以给魔鬼怎么样留地步，你的家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的身，你的里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教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Amen。 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对这个魔鬼的这个大概你知道，我们认识这个魔鬼的势力了哈，你可以知道不要小看他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再进一步的来看看魔鬼做些什么工作。第一个，魔鬼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也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魔鬼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控告，控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人家控告过？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好，你有没有被你太太控告过？有没有？有没有被先生控告过？我跟你讲，我们人很会去控告别人，但是我们很讨厌别人控告我们，会不会？圣经上里面举到约伯就是一个例子。约伯上帝说这个人啊，他敬畏神，他是怎么样，他完全正直。撒旦怎么说？撒旦到了上帝面前时，跟上帝说，他说他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哎呦，他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是在控告，他在控告这个约伯，他让上帝说怀疑他，是不是怀疑他的这个正直，他的完全。最后他就说，如果你看吧，他如果你把他的一切所有都拿掉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哇，这个魔鬼好可恶啊。结果呢，约伯记就好好去看，你就可以看见 这个上帝容许撒旦去攻击这个约伯。就是被魔鬼的工作是来控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启示录那边讲说，那在我们上帝的面前昼夜控告，好可怕，他是昼夜都在做这件事情啊，昼夜控告。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千万不要被撒旦利用，因为魔鬼就是那个控告者。你不要在家里面老是要控告你的先生，你也不需要在教会的里面老是要去控告谁。弟兄姊妹，魔鬼的工作是控告，千万不要跟着魔鬼学习他。魔鬼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法帽。我们练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来，连撒旦也装作，还有呢，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没有？所以撒旦他起初他也会给你好处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会装作是很好的，他行善的，他也会行法术的，他会让这些事情来迷惑人的。在台湾有一个妙禅法师，有人听过吗？好啊，这个人呢，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了，这些穿紫色衣服的信徒全都是在聚会的中间膜拜他。这个人大学都没有读过，做过直销员，也做过替身演员，但是他非常懂得经营管理，他把直销的那一套、管理的那一套用到可以说是真的是在华人的历史上面无人能够出那叫什么出其右啊。他自己号称他弘法十年，信众十万，那有没有十万不晓得，但是呢，你上他的粉丝团，他至少有六万的人喊按赞，那就表示说打个折有五万也够了吧。十年弘法期间他有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他最近被反正就是在台湾闹得风风雨雨，就是因为啊，因为信徒送他了这个很高级的名车哈，大概送了五部车，价值大概是将近8000万台币，也就是250万美金。然后他自己跟那个这个一个银行这个联合发明一个银行卡啊，信用卡，就是你每刷一次呢，反正1%就归给他们这个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会，厉害啊！你每次入会的时候，你要先刷一下卡，他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整个身份资料，怎么你过去这个你这个拜了多久啊？你的修行多久？这些通通资料都在里面，很企业化的经营。他的师父叫做妙天法师。好，那我就不提提他了。为什么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相信他？一些影星很有名的一些影星也有去相信他的。有一个影星被他这个加持的时候，在他加持为他加持，我们今天就好像是按手了哈。他加持的时候呢，他竟然在那边大哭啊，然后在那边颤抖。所以很多人就说哦，他武功，哎，弟兄姊妹，你想说就凭他这样口才，这一套东西，这么多人就愿意跟他吗？而且就愿意捐钱做什么事情吗？如果他没有一点法术的话， 因为有一个法师有一个这个隐星就讲说，他跟他才刚见他面的时候，他的那个什么那个腰椎的扭伤啊就好了，他也没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很相信他。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行神迹，各样的异能，还有一切的奇事，看到没有？这不稀奇啊！请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那些埃及的术士斗法，有没有？这些埃及的术士也可以行法术的。所以魔鬼，所以你今天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千万不要因为说今天他这个哦，他这个很奇妙，他可以有特异功能，这些就相信他。魔鬼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另外魔鬼的工作是什么？迷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迷惑，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有时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他会被这样子的一些啊，那些刚才讲的这些异教。刚才这一位妙禅法师，他其实后来自己创立了一个这个叫做如来宗，他讲的那一套东西啊，非常像基督教说的。啊，他讲的说有一位啊，那如来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上帝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救主啊。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那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就好像耶稣救赎啊，这个他把这些的概念放在他的这个里面，然后呢，这些人就把他当作是尊者，是当作主一样在拜。就这位魔鬼为什么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那个迷惑人的。我记得我在这个宣教的时候，在一个国家。那么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那么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哥哥啊，因为他们是家族事业哈，他的哥哥哈，因为有外遇哈，所以爸爸非常生气，好，因为哥哥有了外遇，就想要跟他的嫂嫂要离婚，那么所以他爸爸就把他的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跟这个外遇的对象离开，你不离开的话，我这个公司我就不会给你任何的产任何的股份等等这些，所以不得已后来又把他调到什么泰国去啊，调到别的国家去，好啊，总之就是要把他跟他这个外遇的对象拆开。可是哦，他调到别的国家去啊，他还是想办法把他那个外遇的对象怎么样子跟他弄过来啊，见面这些。那这个跟我讲是他弟弟，他就讲，他说我实在不明白啊，我哥哥外遇的这个对象啊，长得实在不好看，他如果是长得很漂亮我也觉得啊，我还可以了解，他实在我实在不明白，内在美哈。我当时就很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仇敌的迷惑。你知道淫乱，这是一种灵。我讲这不是随便讲的。我以前在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那我们当时候在一个工厂里面啊，就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啊工厂的一个工人的这个施工。当时候。那么有一个工厂的员工，一个啊，她也是刚刚信主哈，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才可能大概18、19岁。那么后来就她就好像被鬼附了，啊，当时候我们就去替她赶鬼，在赶鬼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们 赶鬼，这个你如果赶鬼有经验，就知道，就说这个鬼哈，他很狡猾的。你光看圣经讲说，奉耶稣基督赶你出去就出去了，那是耶稣啊哈。啊，你要了解他的到底拜过什么，所以把他里面的罪处理了，还有他要知道他拜过是一些什么偶像哈。所以当时候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他，赶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还没有出去，这时候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奉耶稣的名，你叫什么名字？哎，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头脑清醒正常的话，你就会讲什么？讲你自己的名字，对不对？他当初在被鬼附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他，他讲什么？他说我叫淫乱。所以后来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赶淫乱的灵，赶淫乱的鬼。那其实这个小姐妹我们知道哈，她是过去在这方面比较混乱，所以魔鬼透过淫乱这样子的一个破口进入他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情，仇敌他就是这样子，他会迷惑一个人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明白到，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家庭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淫乱的问题，为什么你看到这些同性恋的事情等等，这些很多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最近报纸上里面好几个这些的事情发生，你看看像那个Amazon 的那个 CEO 有没有，是不是头昏了？结婚了25年，干嘛还要搞这种事情呢？是不是？所以你不可想象，在背后其实你如果忽略掉魔鬼的工作，你就太小看了，是不是？所以魔鬼他会迷惑，魔鬼最后他直接的攻击啊，你看到没有？连保罗他都提到说他生病是因为什么？他说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看到没有？所以疾病有可能是魔鬼的攻击，但是again我回到刚才 C.S. Lewis 所说的哈，也不要变成是啊什么都疑神疑鬼的，了解意思吧？啊，所以疾病有可能是魔鬼的攻击，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现在有一些的人把这个生病啊通通当作赶鬼来处理啊，一生病奉耶稣基督赶出这个鬼，那什么都是鬼了，癌症也是鬼了啊，其实心脏病也是鬼了，什么都是鬼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他真的是这样赶了啊。魔鬼他会攻击，你看下面更有意思了，下面说什么？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怎么样道夺了去。所以跟你旁边讲，要警醒，不要让魔鬼夺去了你心中的话，神的话。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魔鬼都可以叫我们听得到怎么样被他夺去。撒旦无孔不入，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盗贼来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刚才这只是提到一些比较明显的撒旦的工作。凡是你记得一件事情，所有一切黑暗的污秽的这些东西都是从魔鬼来的，唯有那个光明的清洁的这一切的东西是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来的，记不记得圣经上讲的？因此不要让这些批评、嫉妒、论断、恼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前面就提到，是不是要从我们的心中除去这一切？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给魔鬼有破口来攻击我们。好了，我们知己知彼，对不对？我们现在认识了魔鬼的工作，那么你可以看见 圣经上就有一个例子，讲到那个聋哑的鬼，其实另外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是癫痫，是不是？好，还记不记得那个父亲把这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他说你看啊，我把这个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面前，他们都不能赶走，记不记得那个故事？结果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马上这一个人马上就这个鬼马上就把他的功力显出来，他就在地上就怎么样，口吐白沫，然后就发现那个鬼妇的现象出来了，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被鬼附是魔鬼直接的攻击，就是可能你在北美比较少机会看到这个东西。今天现在在中国，因为这个拜拜的人越来越多，信佛的人越来越多，崇尚这种灵异的东西越来越多，带来一个结果，你会发现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多。好，以前在台湾几乎你可以说神学院出来的牧师出去牧会哈，你不懂得赶鬼，你没办法牧会。特别你到中南部去牧会，你一定要会赶鬼，你神学没教你，你还是要学，因为你不会赶鬼的话，你怎么牧会啊？那北美好像比较鬼少一点哈。其实不是，你知道美国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根据比例来讲哈。最近的一个调查说，美国人47%的美国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而且有15%的人说自己亲眼见到过。所以可以看见，在美国这也是一个大家很这个越来越普遍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Discover Channel 里面这个播的一个节目叫做 A Hunting 啊，中文把它翻译成叫鬼影深深，有没有？有吗？啊，你大概没听过，好，很 popular 的一个节目，它就是一组的人马去拍摄纪录片，根据他们所听到的这种灵异的事情，然后去找出当事人，去实际的调查，通过他们的技术，把这样子一个听来的这些东西，把它活灵活现的演出来。好，那么。这个节目一直从2002年开始播到2015年呐、啊，播了71集。后来有一些的美国的一些的灵异片，其实也都从他这边 copy 过来的。好，所以看见今天在美国，在事实上在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大家很喜欢看这些，有没有？早期的时候，美国流行那个大法师。什么什么这些影片的时候，甚至有人在看的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子看了之后，结果回去之后晚上睡不着。所以千万不要带你的，不是只有你孩子，不要去看这种片， Amen。 这些东西惧怕会给魔鬼开一扇门，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些鬼片它会让你心中产生惧怕，在那个 moment 魔鬼就可以进来，所以不要去接触这些事，身上也提醒我们不要去接触这些事情。好了，弟兄姊妹，讲了这些之后，好，我现在一定要告诉你们，那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以弗所书我们看刚才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10节到13节，保罗提了两次，第一次在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怎么样全副军装，是不是？然后13节提到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那这个全副军装，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我先天不讲，但是你就有一个概念，知道第一个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好不好？好，那么军装我们还没有还在订购哈，还没制作好。好，我们今天先放下军装，我们先来做我们可以做的，好不好？来，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练。好，来，预备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这边讲的做刚强的人，你有没有很熟悉啊？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因为这个做刚强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讲到，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看到没有？所以同样的，但是这两个地方讲到的刚强用的字，原文用的字不同。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也就是第六章第十节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刚强，它这个字是讲到是一个外在的刚强，也可以说是大能大力。什么叫做大能大力？你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哈，你看二十节，好，二十节我们起来念哈，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靠着主，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靠着依赖在原文里面都是 and， 什么意思呢？就是 in the Lord， 靠着主就是 in the Lord。 那么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是说 in his strength。 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什么是在主的里面？保罗很喜欢讲的在基督里面，在主的里面，对不对？那个代表的是跟主的一个关系， 跟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说你要做刚强的人，第一个你要靠主，你要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里面吗？跟你旁边说你要在主的里面。但是呢，你真的在主的里面吗？还是你在礼拜天在主的里面？不，在礼拜天十一点十五分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在主的里面，不是的。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藏在主的里面？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他的里面。那从哪里开始呢？从每一天的灵修导读的生活开始。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听到灵修导读耳朵就开始又来了，蔡师母就说又来了啊，山不转路转。弟兄姊妹，重要的事要讲几遍？不止三遍，要讲 N 遍啊。来，给你旁边说，每天要灵修。就好像那残生的婴孩渴慕灵奶。弟兄姊妹，那个残生的婴孩会渴慕灵奶啊。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渴慕，哦，主啊，每一天早上我渴慕要来读你的话语，渴慕要来祷告，渴慕要来亲近你，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他不渴慕，圣经一打开就睡着，一听到就开始。我曾经真的是去过一个教会讲道，从头到末了，有一个人到末了就是睡觉。弟兄姊妹， 对属灵的事情如果没有兴趣，这个人重生得救有问题，要不然就是鬼在他里面。真的，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有年到中国去的时候，在贵州的贵阳碰到一个就是他算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可是他也信主才大概几年的时间。那么他见到我之后很高兴，就说，他说，葛老师，请你今天讲完道之后你留下来，一定要留下来。哇，我说好。后来我就那时候我带着我的小孩哈，带我女儿他们去短宣，然后就带他们去吃饭，吃完饭回来，然后我就把这个孩子就交给我的亲戚哈，因为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要赶鬼，所以我后来就找了其他几个同工啊，那么一起哈。那一天呢，我们从下午3:30一直赶鬼赶到6:00。我就问他，你是怎么会被鬼附的呢？他说他不自己信主，很热心，就开始跟人家传福音。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民工，这个民工呢，他看他好像有点精神病，他就为他按手祷告。我说哎呀，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按手不可急促啊，结果没想到那不是精神病，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被鬼附的。所以他一按，结果他自己鬼进来了。那什么现象呢？他说啊，一打开圣经他就想睡觉，一祷告他就想睡觉，还真厉害哎！一个刚刚信主本来很热心的人啊，结果那天他马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赶到差不多2小时，一直没有出去。最后呢，他就说啊，我好想睡觉。哎，又来了，我这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准你啊，不准你睡觉。后来他又说，哎呀，葛老师啊，你马上就要走，6:00快到，你要上飞机了。他说哎呀，就算了，今天就算了。我说没有，我今天不吃饭，我进食也要把他赶出来。好，那天真的下了决心要赶他出来，结果到了6:00把他的鬼赶出去。好，预知详情哈，且参加门训哈。参加我门训班的，我会分享更 detail 一点，好吧？好不好 ？OK， 好吗？请参加3月份的门训，哈 ，OK， 啊，这不是为了听我的讲鬼故事哈，是为了要装备你自己啊，弟兄姊妹啊，是不是？你如果自己都不知道圣经讲些什么，不明白神的心意，好，参加主日学，参加门训，为的是让你更能够装备好你自己，你才能够去打仗嘛，是不是？下面我们那个属灵的军章，我们就要谈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跟主有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基本功。弟兄姊妹，我再说，你练功夫啊，你一定要先把马步练好。所以在门训哈，如果你到了最后还不能够这个每一天有固定的灵修哈，这样子的门徒哈，不应该让他毕业。当然毕业之后你还是要继续哈，你说毕业之后我从此之后哎呀再也不需要去灵修了，不是，那是你的命根子啊。接着保罗说，靠着主依赖他的什么大能大力。你看保罗很多次哈，单单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刚才讲说，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没有说在葛牧师身上，没有说在保罗身上，没有在讲这些大使徒的身上才有这个能力，他说是在信的人身上。信的人是谁？跟你旁边说，就是你，在你的身上神的能力要显出来，就是那个大能大力。什么大能大力呢？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Amen。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你看这里说，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看到没有？所以对保罗来讲，传福音 靠着圣灵的大能，这个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传福音侍奉神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这个是他们都知道的事情。 Unfortunately， 我要再讲，基督教经过这么多年下来，特别西方经历了这些新派神学，甚至是自由派神学，讲到最后就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了，耶稣所有一切的能力都没有了。福音派的教会在这样子的影响之下，虽然强调圣经不误论，可是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自认为自己传统，自认自己非常的合乎圣经，但是竟然会讲说圣经上面所有的神迹奇事已经停止了，这叫神迹终止论。我就碰到过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一个神学生 PhD， 他是 psychology 的 PhD， 到了宣教工厂，结果自己的小孩子啊，才出生没有多久的一个女孩子，晚上睡不着觉，没办法睡觉，父母亲很痛苦。他那天有一天就跟我们在，我们那时候在哥斯达黎加练习西班牙文，我们在那边就，我一听就很奇怪，没有原因哈。这时候我就说啊，我 Can I pray for her？ 好，他说 Sure， 好，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我祷告我就是用赶鬼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里面一切的邪灵的污鬼的势力赶逐出去。你知道那天祷告完之后啊，隔了一个礼拜，他再来跟我很高兴的讲，他说 Mark， 你知道吗？那一天你祷告完之后，我的女儿回去之后晚上就一觉到天亮，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哈利路亚！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也把这样子的能力赏赐给你了，因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Amen。 求主帮助我们，欢迎你来参加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常常会一起要祷告，来一起来经验这位神，经验神的大能。 Amen。